谈哈，我们谈到那个心意尽性哈，就是说为什么它叫心意尽性，经律为什么叫心意尽性哈。他说细心于此一所缘尽，是故说明心意尽性哈。所以心意尽，那一个是等持，一个是极尽烦恼，一个是专注于一尽。所以这个一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它必须要在一个尽，但它有一个一的概念。什么一的概念？那我们之前不是谈吗？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尽，但我如果就把它当成一切众平等法，虽然尽很多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种人，但我只要用一个概念都是人，那我这个概念就变成一了。那我把这个概念转为说哪种人就变多了，对，我可以在禅定里面定为以禅定为所缘定一个境，但如果我随行住坐卧见一切境里面皆平等无自性，又把我移去了。所以这个一你要能统摄的来，或者的话有些人动中修就是多静啊，怎么会心一静心一静心？不会啊他细静此一所缘啊，心专注一静，这样他必须要有这样的统摄的能力。所以当你在面对静的时候，你不能专注于这个一个单一的这个一静性啊，一静这个一静还是他的一个专注的一个原则所在。所以你必须要能守住到这一点。那如果你不能专注一件境，所以说我们后来不是讲说一心不乱，这个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嘛。那一心不乱，有时候我们现在的经常的一心是透过声音的一心嘛，对不对？那个四个字一心。但我们对这个除了我们现在是你用四项的境来摄一心，和我对一个法的认知跟信愿一心，也叫一心啊。那其实也是我的心法，懂吗？我的心源于摄，就是那个四字或号，我一心，和我对于这个皈依心，我不再动摇，其实也是心一尽性的，懂吗？就是我往生愿，我求生净土的求生为我所缘。这个所缘我不动摇，我不疑惑，我无所取代，这就也是一样，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他看似念佛音声不是很，可是他的意志不移动，他的意志不移动，他不移动是因为他对这个法已经是价值认定了，也是最终归去处了，他不动摇了，这就很容易成就。所以我说其实最难的是这个四项的专注可以达到，但要拿你不退失的话，除非你的心念的认知整个知见对净土的所有知见你是整个转过来的时候，这个就不大会动摇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过去念佛念佛功夫的确也曾经操作过一段时间，也的确在修行当中有时候看到一些殊胜境有出来了。那后来呢，后来就开始弘扬咯，弘扬的时候本来是在福德行上不断会增长他的往生质量，但问题是如何守护的问题。因为你在行于度化的同时，是不是世俗境也跟着会进来？结果到底利害得失，你就必须要守护。你如果不知守护的说，对福德资粮进来的，但同样世俗法也进来了，就到最后发觉原来的那个念佛的心动摇了。第一个定可能不容易成了，再过来信愿力其实动摇了。为什么？染污世间的。因为呢被就像智者大师，这是现实啊，智者大师、慧师大师他们都这样讲了。当他们在领众过早的时候，就会坏他自己的功行了，他自己所行的就会动摇。不过我当然经常会强调，就是在菩萨道上未必是退的，但在眼前自己身心调整，在某个阶段如果必须要专注的话，他这个是一个动摇啊，这个动摇。那这个情况有没有？有。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定的收摄，它其实除了思想上的训练，最重要的你那个清净心的专注跟信念心的专注，其实必须时时守护，必须时时守护，而且这个整个观念都还是来自于正见，一开始就很清楚，你必须要很清楚价值在哪里，而且经常不妄念。这时候你当面对到世间，你因为你我们菩萨道难在哪里，你有责任，你有度化众生的责任，跟声闻人不一样。所以既有度化众生的责任，你就会走进人间，总是走进众生，这时候就变成走在刀口上了，很容易割到自己的。这个其实是菩萨道常会有的。那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在菩萨道能得其菩提之量，却不为他所悟，这就是来自你的正见，你会防护他。好，接着护士当知，此中从离欲退略有十种，为或一一指不平等故，从离欲退啊，不平等啊。为如有意召集重病，如马圣言，我以此定不能入阵，将无我将无我定当退时也。我是不是将他退了？因为重病。所以这个重病因缘，这个是啊，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啊。有时候真的是看到，我们有时候看到非常用功的比丘啊，他用功啊，到最后病缘现前，你也看到他在努力，你会看到他在挣扎，他还在努力啊，试着甚至有时候把自己的病情盖住，还尽量的忍住苦，也都不讲，随众。有时候你会很不忍心啊，你们不知道啊，然后后来就苦现前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一个非常用心啊，很认真持戒的人啊，道心也很强啊，但病现前啊。现前到最后病的打击很重啊，你要不要自己本身在佛法的除非条件很坚固，能处在，我不是上次之前不是讲说你现在病很重，住念佛求生，对不对？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讲，我们碰到一个名医100%可以救你，真的啊，那就完了，光这个就可以动摇他的信念了。可是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当人之常情，对不对？我要是没希望玩那个，可是一旦有希望的时候，整个在抉择的态度就改变了，就会改变了。可是这个你看多少人能超越在这个这最关键，现在讲当然轻松啊，但面对到最后未来怎么样，能掌握多少机会啊，除非你对平常的那种熏修之见很稳，反还是会动摇的。你还是说我们去看医生好了，你会主动要求的。你还是希望说我不会，我再坚持。最近我就又听到也类似这样的情形嘛，就是说其实他有的到最后都还不认为他会死哦。到最后了。都还不容易的，这个例子我也听着这个。不过我也碰到几个，他虽然也是学生，他很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福德因缘呢。你跟他讲，他提早有机会在他得这个病有机会跟他谈，我觉得有机会去调整。那这个调整对他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那如果到最后有时候意识调也难了，像我们讲说，这个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会离欲退啊？为什么会这样退啊？因为意志不平等啊，从离欲退出来，变成又挂碍了啊，召集重病，这灰你能堪忍，有些地方的确是难。我们现在如果从我们身上一些比较不要说小病，也不是很重病，但一般来讲你就容易生挂碍的。 那你想你这个挂碍心跟你没有挂碍在专注修行，跟你有挂碍，其实你会分很多心去处理它。你再念我念一念啊，时间到了赶快去吃药。那、啊、就很正常咯。还有尤其重病的时候经常这个吃完就吃那个，所以变成要很多闹钟叮，诶这是吃，哎呦吃这个药。因为那个药完了要吃这个药，因为有时候不能同时吃，有的要隔两个小时。一个接一个接、很辛苦了、这就退了。好，再管。或复有一信多出众，于三摩地先不串习。比有如是多出众故，成其退法。好，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先不串习，所以这个串习齁、我还是我那一天又到那个一如金色，还是去看那个、我就跟那个法师讲啊，那个我不是讲说那藏传的那个立体火像啊，我就说你去看，你看我这样一瞪我就瞪出来了。因为我常在练习。就是那个像嘛，一看就可以看到立体像嘛，齁、那个你们没看过吗？下次我带来，因为我一直讲。因为我保持让你们瞪到那斗鸡眼的还看不出来。啊，可是我不是，我很快的，我一瞪就出来。而且还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想不让它出来变成有点问题。所以必须要焦距稍微缩或者转个镜，那个立体才会退。我后来的话我就经常以这个来说禅定。因为你很容易知道那个心速心怎么转。所以你就很容易入。那包括你也要熟到如何出定。也就是说你的心如何转就会出，不然你会你的心一个接一个一个接着一直串在那里。所以我就常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练习的可以，我就拿这个例子啊，所以我现在这样瞪那样瞪都跑出来。我记得把它带来。让看大家看几个人能瞪出来，有的人瞪了老半天瞪不出来啊！我现在是非常熟，我只要一开就瞪出来了。哎，好，那所以这个里面他讲，因为他不串习，不串习，如果换另外意义，就是因缘不够具足了。好，因缘不够具足，十个因缘老是切八九种，那你要等哪时候？那有的人是十个因缘已经八九种都有，就多一个两个就成熟，多一两个两个就成熟。所以他的内心烦恼容易多烦恼，所以他很容易退失掉，他不能守住这一份平等啊。这个再过来，或有所言境界甚故啊，从离欲退啊，为如有意执意圣妙境界现前，如外道仙乃至获得非想非非想处。欲处少年行妙美妙形色可爱母欲。好、就异性好好、然后从离欲退。好、你看哦，讲出什么到非想非非想处。那你说他会不会退，要看啊。好、要碰到他的死角就退了。就是他的习性重处、就退。有的人是嗔，有的人贪，有的人吃，各种习性，有的人是在宿世言轻。那这个你无法去挡，因为他的那是众缘很具足的地方，所以很容易你平常这个殊胜法，这个殊胜法是一般不容易被不容易被破的。但问题碰到你最根源的那个他的力道衍胜过你的时候，我们不讲说神通再大抵不过业力，因为那个他已经成型了，他已经成型。所以你看哦，外道仙乃至获得非想非想处，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你有定未必能降伏，但你如果有比较稳定，就是所谓稳定不是一个光一个笼统的正见，而是一个决定见，有时候会比他强。他的戒强，他的知见强，有时候会比这个有禅定人更能抗拒烦恼，可以啊。所以在佛法的修道圣道上，其实有很多角度必须要多了解啊。你看外道仙人，他本身缺少这一份见的这种熏习啊，所以就像回想回想出他这样推啊，执意 妙胜境界的时候，就是你挂碍的，你染着酒积习的这种东西就容易退。在 修行上有些东西啊，有时候你很难说，很难说。比如说你即使在很多地方没问题，可在一个地方你就有问题。地理风水不好。比如说我不是之前有知道听说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要到一个地方出家，对方的那个老和尚讲说你不能来。你可以到别的地方会很好，在这里不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你的冤亲债主，有一个跟你非常相已经久结姻缘的人了、以你大概不容易成道啊，你们都很难得，但不能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现实，因为它是一个连结很久的这种非他这个初学的道理可以克服的，以及这样。不如我们就眼分对峙离开啊，有这种问题啊。或有获得敬仰故退啊，这个也是常有的啊。为如有一从他获得力养恭敬，即便退堕如提婆达多啊。那提婆达多力养恭敬的时候，因为这个力养恭敬顺其烦恼，这个烦恼滋润了，所以他烦恼就从这里退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就必须防护，因为这个当你正受用的时候要防护就比较难，如果事先你知道的话啊，或是刚刚染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退，因为这时候你换句话说你的生命还不是主要靠它滋润啊，如果靠它滋润要割就很难了、因为你酒熏习惯了那个很难，这个不是东西本身，是习性本身，习性已经染成重习性的时候，你就靠它，你就很难断啊。或有遭遇轻毁故退啊，如有一或遭他骂，或嗔或责，从离异退，如外道先由愤恚故退三摩地，现行咒诅。对，会啊，就是如外道先由恨啊。所以你看啊，它整个定的结构里面，只要有一因缘足以去拔，让它众缘散就退了。这中间有的结构，像比如说，我不是讲说，之前有一些人到坟墓里面修，看能不能大家修得很好，结果那没走，我没走，大家都还撑着，结果有一个一走全部跑光。我一直好，因为实际上，因为每个人不能是彼此相望得了的，就必须要是比你到一个坟墓，就是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因为这样看到的会相互支持着，结果就看着那个墓碑那个相片，有看到想睡的时候，好像他突然会对你笑，结果本来大家坐好，结果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听说有人是要去上厕所了。可是没讲好啊，那一动全部跑光了。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这样瞎修也蛮有趣的齁、历练就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都，所以这个众缘当中有一缘一垮，有的就崩坏掉了。所以说他可能他的悲心没问题，可是他的嗔，尤其是我讲说他最挂碍处都一点到，很多善法就崩。所以你看那火烧功德林，所以一般有些人在对峙的时候有些问题，有的人是因为慢啊，像慢啊那个，因为他我们讲的就是最主要他所有的支持的作用是来自于这样的烦恼，所以这个烦恼一旦被碰到的话他会整个垮。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人怎么没事他也是起那么烦恼，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这个事对这个人其实没什么问题，对这个人有问题。尤其像我们有些人哈，这个很有意思。有的人他本来很用功，他用功，因为他自我要求就是自尊心很重，所以一路来其实也不需要特别指责他，就是稍微点一下他已经够惭愧了。那这种人其实在戒法上也有针对这种人，就是这种人极重惭愧的人哈，会有不同处理方式，因为他本身就自我要求很重的，所以这个人只要稍微点。甚至容许他有很多出罪方式比较特别的， 那这种人如果你用平常的方式给予 极重的苛责，他会垮掉，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很自动的，就算这种自我要求本来就是一个绷得很紧的人，你再跟他讲他整个他自我的 维护的这个东西没有，他就会垮掉。所以你不能说我一概平等，众生不平等，你也很难平等。对这一类人，有时候你说你怎么不骂他，他还要骂吗？他都已经快垮了再骂就不是倒了。那个惭愧心很重的人，其实有时候甚至不用讲，你知道他已经在懊恼了，这时候甚至有时候他已经知过在懊恼，你甚至还要鼓励他嘞。所以我想想有些人啊，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讲，我们有时候看到他很苦恼，我们都教他如何赖皮。他说哪有师父教人家赖皮的，因为这种人呢经常就是为一小不圆满就挂心很久啊，经常绷得很紧，绷得身体都出问题，因为他样样都怕人家苛责，怕人家会不满意，所以这种要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开玩笑，不是叫他赖皮啦，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们用比较，就是说你放下啊，没有那试着让他不要看得那么重。但对有些人来的话你就不一样，你就必须要百般的跟着紧一点，因为稍微一放松这个他会长大袜子的。哎，你骂完他就睡着了，那也没关系。好，或慢故退啊，如有一是所得定，自举临他，自举临他，所以他这个因为慢，所以慢心一称跟善法相对立就退。或有真善慢故退，就是未得未得啊，还没得的以为得哈。如有一以诸圣定正啊差别中起真善慢啊，就是在种种圣功德法当中，他没有得，他以为得，那起真善慢一起就完了。所以就好像说我们之前不是谈到，如果你有很多殊胜法，为什么有时候要善加保护，这包括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修行人他非常是一个很不错的根性，有时候我们会故意忽略他，甚至有时候会故意特别的严格对他，为什么？第一个不让他起慢，那不比较不会遭嫉妒啊，也不会遭一些不当供养，你就守护他，为守护他，这是个人才，但道力未充的时候，尽量把障道因缘拿掉。那障道因缘拿掉，光不是光隔离，有时候是怎么样？就让他很多属于他容易生烦恼的地方，把它取掉。如果你顺他，他就反而会容易起问题。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些明明是他是人才，但因为我们眼光太狭隘，就这个人才就马上往上推到台面。就跌下来了，就跌下来，因为他有慢的机会，他有种种，包括看啊，获得敬仰故退，哦，或遭轻毁故退，为什么？那是众人眼光所及之处。所以类似这种东西，其实如果能善观察，这都是我们修学的资粮啊，这不是一个知识嘛？这就是我们平常在教学，在整个修学环境里面经常要守护的一些正念啊，它都是很难得的东西啊。或有不作意故退，为如有一于能入定形象作意，不护思维啊，不护思维就是他不让他串习，他不让他串习，所以这个因缘变成不容易成形啊，他不久作意思维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懈怠的了，甚至我们讲说妄念的啊，忘掉他的正念啊，所以不作意。那不作意的时候，他原来的功德法也因为这样不串习，慢慢就退啊，习性也退啊。像比如说，我们当初研一个圣法，我们发心很单纯啊，后来慢慢染入以后，做同样的事情，你自己就明明显显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心境已经变质了，已经退了，你会感觉到已经退。可是如果在某个因缘你化解很久，就是说我们当退退，可是本质还在，种子在，突然有一个因缘或是有一个值得你升起道心的东西，你会化解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想，诶，这个感觉很熟悉，原来是刚入道的时候那一份很单纯的净心心， 那一份很单纯的心，甚至那一个非常非常勇猛，什么勇猛，就是那当初哈那个壮士一气息不复返的那种决心，突然最近也跑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悼念啊，有一种我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人所有的世间东西对我来讲不怪了，因为你突然的善法升起很强的离欲，那不怕，所以那种勇猛精进心就跑出来了。有的人会这样，所以有的人在闻法在某个阶段刚如果符合他的时候，他会升起一种很超然的心啊，那这个心如果守护啊，对世间很多烦恼他有一种超越，因为他不是掉入烦恼跟他对立的处理，他是整个心是超越他，所以变成烦恼是在下层，怎么动荡不影响他上面的，整个等于是你的品位完成整个跳一层，他说下面的东西跟我无关，你们去吵你们的，跟我无关。哎，我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了，我跳在上面的呢。哎，也就是说，我并不在乎这些世间得失。本来我们在乎得失，但我化解得失都是过失的，我不在得失，所以得失东西就已经跳，这整个跳跃上来啊。或有未串习故退，未如有一安住死业啊，修善品啊，这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前面讲说修行会苦，有一种未串善法会苦，为什么？因为未串习啊，没有串习也苦啊，啊苦了就容易退啊，所以未串习，所以在某些阶段里面真的还必须要依于某种善法的鼓励，其他人守护啊，就算看你修行很苦也不要去折断它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挣扎很苦恼，千万不要随便动不当的悲悯心啊。你动悲悯心，你像那个弥勒日巴，如果旁边有人动悲悯心帮他排砖块的话，这下弥勒日巴跑去哪里的，是不是？他似乎就是在磨让他消除业障嘛，是不是？这时候要是有些人爬进去帮他处理，他的罪业就消不了。所以即使我们在很多修学里面有很多真的还是必须要智慧处理，你看到有一个修行正在苦恼，有时候你不要轻易去安慰他哦。我说实在，你安慰他会坏的他，那他会是会不清楚，他会到最后有时候会你会误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犯错，父母还是要步调一致，我知道他会产生问题。那我后来化解修行本身也是，你必须要让他学会去克服烦恼，你样样都帮他担了以后他不会走。就这样。好，我们接着看。或有自利烦恼受其故退，为如有一爱上尽力及疑上尽虑啊。就是自利烦恼里面他对于他产生这种爱，那这疑啊，对于他所修学佛法里面以不正当的烦恼心升起的时候啊，就是爱上尽力跟疑上尽力，他对他所修的他开始以不当的心去爱着啊，起幻想啊，起不当的贪求啊，就像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行修，因为有所感应，那后来一直在以追求感应之心，结果因为追求感应之心，反而破坏原来的感应，因为追求感应的心刚好是让感，因为感应是从正法思维而感应，结果你追求感应刚好是断正法思维。在阴阳不来，还他停，还他退，是不是？自地烦恼受起，就在这个时候，他烦恼起，让他的因缘退。或有受尽、福尽、业尽故退，为如有一从上生处退没下生啊，那他当然退啊，因为他的受尽、福尽、业尽，这个尽了以后，当然因缘就圆缺，就不会生了。就退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退的因缘啊。复至此中或有菩提伽罗下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或有菩提伽罗下品烦恼，下品善法，多念艰辛啊，然后方退。多念艰辛，方能入定啊。好，多念艰辛啊，然后方退，就是不是一下退。因为他的烦恼是下品，你看上品烦恼的很快啊，一点就退了， 就像有些人他要看人性，你百般骂他还能站着，那有些人稍微说他不是就走了退得很快，因为烦恼重。那下品善法呢，他是退很慢，但他要进也很慢，为什么？他是善法本身就是在烦恼这一方面他虽然弱，所以他要退不容易，可是上法善法他也弱，所以他 也不容易啊，退不容易，就是说他只是把这种修学佛法里面的重根性的差别相也讲出来。有的人很不容易退啊，但很容易也不容易进。那或有不得解脱，下品烦恼，上品善法，多念艰辛，然后方退。经一念勤，速能入定。哇，这个好啊！啊，是退不容易退，进到蛮容易进的啊。因为这个善品支撑啊，烦恼很少啊，所以不大会被打击啊。那本身又有其他的资粮，善法资粮又够，所以退不容易退。可是只要稍鼓励，稍微给予善法启发，哎，马上就恢复了。这个不容易啊，那因为他的烦恼是下品的。会有菩提解脱，上品烦恼，下品善法，经一念勤，速疾而退，多念艰辛，方能入定。哇，这真麻烦了、啊、哎，这个是最不好了，最不好了，就烦恼很重。因为在经典里面类似这种人，有的人就说好不容易听得佛法修学，但一下就退，一下就退，那要进很难。类似这种情形，烦恼很重，要打击他的，因为他不但有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该有的烦恼，就是说人家碰到敌人的机会太多了，随便一点就撞到他，因为他这个也怪，那个也怪，这个也怪，那个什么都不行，所以要起烦恼的机会太容易了，所以他退得很快，任何一个东西一起就容易成为障道因缘。但有的人不会，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在做大概不至于那么推那么快，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死角，有那个你很容易起烦恼的，有，可是有些地方我相信我们在做大概有些地方对你来讲大概也就这样而已，耸个肩没事因为这一点你因缘具足不挂碍，但有些如果挂碍的地方你就可能会容易推。 好，那当然有的人因为烦恼少啊，要点到那个烦恼，要点入点叮当，点不到，他不会退。好，那下品善法当然他容易不容易进。好，其实我们讲上品下品，其实烦恼跟善法有时候是有可以分出彼此不同，但有时候是一个相对的啊，有时候是相对，就是当你烦恼某一方面烦恼少，其实相对来讲某一个善法也会强的，有时候是这样的齁。或有菩提解脱，上品烦恼，上品善法，经一刹那速疾而退，那一刹那勤速能入定。速能入定齁，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些重大烦恼，而这个烦恼一旦起他就退。但其实他有其他功德，一旦又上。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在审视人的时候，如果光从这视频你就可以看到，人还真的不能随便乱判断了，对吧？你看他退得很快，你说哎，这业障重，这个人不要，嘿，没想到他就回来了，他马上就恢复了，是不是？他可以烦恼很重，可是他并不表示他的善根不重。那个你看那个央结摩罗烦恼够重的吧，够啊，可是呢他回来的特别快啊，是不是？那你如果就你自己来审查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在思考一些东西，你比较不会去定为一定固定的怎么样啊？有的人退得很慢，但进得也慢；但有的人退得很快，竟然有这样啊！那当然，有的人是两边都好，那有可能啊。所以你无法从单一面，哎呀，他进得很快，没想到他退得很快，所以我不是讲说，在我的修学过程当中，我到最后得到一个观念，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胜利啊，那无熬个大问题啊！他妈在那里计算来计算去，算了，依正念，一概依于佛法，很多灰你能计较的，能分别你分别，但有些东西不要去估算那么多的结果，因为到最后真的是有些。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啊。当然我们不讲不该来，就是这不到时候该不该的问题，都而是说你所在乎的，那到最后结果经常跟你想的不大一样，所以你这样的估算其实都浪费时间。所以后来我们就会简化身心，一概依法，这样就对了。那依法本来就比较没得失啊，今天我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境界改变的话我就该依着什么不同的法来做，就是尽量以正念为止，其他的一概就尽量不要去想这个。那这个时候该这么处理我就这样处理啊，我说做跟不做都依法啊，今天接不接受不接受，接不接受都是依法，因为这不是尽量不要用一种世间的心情，就是这样做有法的理则。所以前后来讲就是说，即便到最后的结果不如你所期待，甚至一个反面的不好结果，你也不会后悔哦。它会产生不后悔，就是我今天处理这个事情，从我正念正知而做的时候，结果错，对，我有一个我无知，我能力不够，但我审视过去我的发心，我不后悔啊。那当然，你如果要后悔，那事情就麻烦了，是不是？就像说我今天度一个人出家，后来一出家，结果就因为做事，结果摔死，那我是不是说我度人出家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度他出家，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你会不会后悔？不会啊。当初他因缘具足，也会依以正法，依以正因缘。都该出家，后来因为出家因缘，这是一个联系性的，他后来讲我也不动摇当初对他的这一份护念，不会动摇啊，所以你不会混乱那一些判断，很清楚的。好，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忽有菩特揭罗以得离欲，从定起以惑于一时，彼三摩地相间相杂，作意而转，惑于一时不相间杂啊，就是有些众生，如果你注意看，有些人定九串习的人哈，他容易就是说间杂也有间杂的程度，就是包括我们不要讲禅定，就正念好了。你经常在修正念，包括你念佛的人，经常念佛的时候，你很容易会一个串习，就是嘴巴就想念啊。经常打坐的人走到哪里，一坐下来就会腿盘起来，他会有那个习惯。啊，一下那个起来，就让它的间杂性，就是越来越少。那有的人刚开始学的那个间杂程度就多，但有的人久串习的，或是现前一年就是一个禅修的环境，就算偶尔要出定来做点事情，他一旦就马上就回头，他一下就定，一下就定，一下定，所以起来吃饭睡觉，他也经常会有一种串习还在，因为一直还温热的。类似这样情形，或有欲生言从定而起，与定相应，意识俱转于耳识身，彼即啊，彼即挥即彼定相啊，定相应意识能取此身呐啊，这里面有好多分别啊，这一部分的探讨很多。这里面还要牵扯到后头哈，我们先来讲，就是我们先举一个情况，就是5050页哈，5050页里面的倒数第三行，哈，或由自信故，名不定地，为五识身。五识身本身是不定地的。所以这里面后来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写说，持名念佛能不能入定？我又写了一篇这样哈，持名念佛能不能入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就问题牵扯到这里了。持名念佛，当你持名借着音声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方便，不是说它不能帮助你入定。入定，可是如果经常就是完全以持名，而且意念音声，这个不行，因为啥？它不定地的，但它可以作为方便吗？可以啊。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因生持名，但我必须要很清楚，光靠因生持名必须要转到意念佛，你必须要转出来，那这样才不会障碍。所以这个情形，有些人在用功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出，我就跟他讲说，一般会有这种情形。那有些人就讲说没错，他有时候在修进修，因为他们这个进修必须要，他们是很严格的， 啊，必须整夜一直念啊，念到最后，因为其实他并不是不想念，是因为他的心很想专注下来，结果在护观的人就会敲门，叩叩，你怎么没念，你是在打瞌睡。他说其实不是，因为他很清楚，只是因为他现在是用意念，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刚开始要有寻思，但你要恶禅的时候你要丢寻思啊，你怎么还留着寻思，你留寻思要对治寻思，你怎么修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互相冲突了。你本来要修安波念是持数到最后，你要得念的时候你又强数，那强数不是破坏他那个安波念吗？同样的，你借阴身要念佛三昧，结果你借过到最后念阴身为方便，到最后所阴身而不能入，因为它本身是不定地的本质，它叫你看，它就讲或由自性故，是自性故，它本质的问题啊，所以它叫散乱事。那因此我们这样散乱式的一个定位在应用上就比较很清楚，我们在修的时候它的整个价值啊就比较很清楚，或者说你就错用它，你能应用它没错，可是你不要一直用着这个东西。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像比如说在持名九修学跟初学跟九修学的打火机应该不一样，初学要多应声多礼拜，九学的人啊不是，九学人要当他手巧的时候应该是静态的东西比较多。好，那我们先回头来看哦，因为它是我要讲说是自性故哦，啊，它是不定地的。好，那我们借若原因欲生言啊，从定而起啊，啊，以定相应意识俱转啊，啊，以定相应意识俱转于耳识生啊，并不非即彼定相应意识能取此生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定相应的意识啊，不是在。他在取这个身啊，我们看了、啊，若不尔者，以此因身不领以此因身不领受故，不应出定啊。也就是说，若意生言，从定而起是以定相应意识俱转啊，与尔是身。那这个时候，非即彼定相啊，它是因为从于这个有尔是作用的时候啊，因为如果尔是单独作用，耳识单独作用的时候，这个要看它这里面还分别很多了。假如我的心不去领纳它的话，就是我这样讲好了，他有一句话就是，我应用的是哪里啊？他说，如佛菩萨是则耳识啊，一念闻声则灭，一念闻声则灭。但有率耳，率耳啊，无寻求即即这个即已决定。我们不是有那个率耳心吗？哈、啊，寻求心啊，一旦寻求，一旦决定，那个心对于这个声音有需求心，这时候就出定了。但如果音声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像现在试看看啊，我们外面有没有音声？有啊，你有没有听到？有啊，你有没有特别去注意？没有，不然你化解这样，我们现在如果用个耳机，我现在讲话，你们用耳机听，直接耳机听，但其他声音就嗡着，你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和你现在听的状况是不是不一样？是，有时候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有房间都用耳机，用耳机听那咦，让你看他左边左右边那个哈。你发觉处在一个外面声音不容易进来的状况，和现在我们现在有没有声音进来？可是你有没有特别去察觉？你没有特别。他有没有动摇你现在听歌的声音？没有。可是如果声音够大，而且你起一个率耳完了以后去寻求的时候，你的心就分心出去了，所以声音完全不进来。但这里面就牵扯到，就声音进来，如果你的心只是起一个率耳心，而不是去寻求去起希望，就是想要去分别，这时候它不会影响你出定， 它不会影响你出定啊，不会影响你在定中了啊。因为如果你说那声音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的时候，那为什么声音可以让我们出定？因为这里面就是说有声音没声音的问题，完全没有，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打坐的时候，我禅定的时候，耳是全然没有，那问题我们又如何利用声音把这方叫起来？显然声音要作用啊，可是我们又同时知道耳识是散乱识啊，那有的话就已经出定了，那为什么有的人有声音？我们刚才这样简单讲的，就是耳识都完全不作用，无法用声音起来，对不对？可是我耳识在定中如果完全有作用，就像我们现在的耳识有作用，那你又跟我讲耳识是不定地啊，定地怎么会有不定地的耳识呢？那不是会矛盾吗？讲有不对，讲没有也不对，就卡在那里啊。好，那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中间就是耳识会不会有作用，会有作用，但如果你的心不以耳识去相应配合的时候，它不会出定，但你的心如果起配合的时候就出了，反正就是正耳识，就是说以定相应意识俱转啊，与耳识生，这时候整个认知心出来的时候就出定了啊。所以有的人声音归声音，他不会特别去寻求。所以有的人说你打坐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啊，听到什么声音都很清楚啊。你说他有没有在定？ No 因为他早就在分别了，他不但是寻求，他还决定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像比如说我们念佛，我们念佛的时候，念佛就是出现了问题，我们不但要寻求还要决定，是不是？这时候就会产生耳识现前，这个具体作用的耳识现前就会跟定会冲突了。但如果只是一个音声，而你只是率耳之心，你没有特别去寻求它，去决定它，好，那这个它对你就不会影响。那你只是率耳一下过去啊，你不会特别去定掉它，但定掉它就说你就岔开来了，就岔开来了，是不是？他这样讲，非取声时即便出定，领受声已，若有希望后时方出。所以这个就是你只有率耳心还不会，但如果你有什么寻求及决定的时候，这时候就出。所以并不是取声的时候，这个取声，所以这个重点在这个取声的时候心理的作用啊。像我们我不是讲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在动，外面的车子动，有时候如果不是很强烈，我的心如果不被它引出去的话，我不特别去领纳它，去分析它的话，它对我们不影响嘛，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东西，甚至有的是有领纳，但也很浅，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像我们去逛街走一趟，印象深刻的留着，其他你看到什么人，我怎么记得了那么多？因为我们特别去意识上，那对某一个印象深刻的人，你就会记得他的影像，但有些人来来往往你都有看啊，都没记，有看有做简单的分别，但对你的心不深刻。就换句话就是说，境是境有进来，境界是有进来，但引动你的心不多，好，或是极快极短暂时间，不会整个动荡你，不会整个动荡你。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哈。当然这里面像这一类分别哦，哇，倒还很多啦啊。这个里面在一切论据里面，在定耳识领受声已，若有寻求，此是何声？由此希望方明出定。就是你寻求这是什么声音呢、啊？就是念佛声音出来了。所以我因为很早，我这个已经很久了，因为后来我们一直我一觉得就念佛一定要注意方法了。那这个方法没有，会让很多明明有机会在向上的人，却因为方法错误一直在自我在那折腾，那些折腾就是又要进，而且又拿那个方法打自己，就这样一直在那绕。 所以我们刚开始修，刚才才有讲说我们努力在修持，但同时必须要方法，在该应用善巧的时候应用善巧，该舍这个方便的时候要舍，然后或者他会障碍你，是，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好，于此地中于抉择文更不复现，就讲到这里了。这就三摩斯多地谈的，那就说到的三摩斯多的部分。那接着开始就接着要谈的色抉择分中非三摩斯多地，就是不定地的部分。好，这个我们时间刚好差不多啊，那我们早上就到此。好。